Sub 新一季的《健人五四三》终于又开始了。
这一季我们将制作一系列总计十集的节目，主题可是绿箭族呢。
原来是绿箭族啊！那在进入今天第一集的节目之前，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绿箭族。根据不同研究单位研究显示，箭族占就是全世界能源耗损有从40%到60%不等。
但是人终究是要住在房子里面的啦。所以怎么样去减少建筑物在能源耗损这一块呢，是大家在钻研的主题，
尤其在新建的过程啊，还有包括在就是使用过程啊，怎样减少能源的耗损就变成最近的显学了。
那为什么是绿建筑呢？我们选这个主题是想要说明什么呢？我想这必须要从我们最早开始构思这个计划开始讲起。
大家都知道建筑涵盖的知识内容从材料科学乃至于人文科学，
有时候我们还会讨论哲学啊，甚至到玄学的高度呢，就差没有当临界侦探了。
在下论文更是用数学演算法与电脑程式算建筑的奇葩内容呢。玄学什么的在业界不就是俯仰即是吗？
所以这些跟我们想要讲绿建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老实说，这只显示建筑这一行的频谱又广又杂，然后这也让我们在评定绿建筑内容的过程艰辛又痛苦。
我们想要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讲建筑啦，这是我们节目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但是在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呢，有点像在水中走路一样啊，越走越瘦，很辛苦哎、
欸。没错，如果我们开门见山讨论，就是国际上的绿建筑规范，譬如说LEED啊。这个有时候连我们自己讲着讲着就不小心睡着了呢。
所以我们选定绿建筑这个主题呢，就是可以跟各位呢生活连接比较大。
有多大呢？
小至家里摆的盆栽啊，大到这个整个建筑物都市的排列啊，你都可以看到绿建筑的概念。那各位准备好了吗？本季的绿建筑之旅要开始咯。
Let's go。
老人，那天我一个人加班加到10点多，我听到事务所的会议室里面传来奇怪的声音啊。
是虾米啊！欢迎到本周建人五四三，我是老人。
让我们用轻松平凡的对话来跟你谈谈建筑的五四三。我是大杰。
哦，是哦，听起来像什么呢？难道是你内心深处的低吼吗？
没有啊，有点像是，
有点规律的声音啊。
哦，应该是你上次提到那个坚强的抽水马达的声音吧？因为抽水马达在抽水的时候，不是也会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吗？
不是的、欸，因为我担心有小偷什么的，所以我去附近绕了一圈啊，我外面有看一下、啊，没有人也没有抽水马达、啊，但是那个声音还是一直发出来、欸。
会是什么？这听起来很恐怖呢。
我跟你讲，恐怖的还在后头。当我一脚踏出会议室之后。天花板在嘣掉下来呢，
虾米？整块天花板掉了下来吗？是名架清醒的石膏板那种，还是暗架木板做的天花呢？
都不是，是天花板连楼板一块掉下来了。哦，我用那个手机的手电筒一照，不得了啊！那个钢筋全部锈光光了。
哦，原来是没有用不锈钢钢筋啊。
你搞错重点了啦。
哦，是哦。以上剧情是改编自我跟大姐四处道听途说的真实案例，如果雷同纯属事实啊。好，那就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这就是我们第二季绿建筑相关主题的第一集，危险老建筑。
是有多老？有比我老吗？我还以为是台湾建筑奇案呢，原来是绿建筑啊。
我们今天要说的也很接近奇案了。你知道你家的房子其实住不了一辈子吗？
很多人辛苦了一辈子就是要买一栋房子，然后一口气传个三代变成主厝，但现在房子贵成那样子，年轻人要买房要不选离市区很远的地方， 啊，不然就只能买大概三四十年前的老房子，然后等都更。
但是你知道这些房子啊，其实跟手机的电池一样啊，是有使用期限的吗？
虾米？所以如果你计划买一个三四十年的老房子的话，这集你就要真足听了。
不过我们在进入本集的主题之前呢、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啊，我们要先谢谢听众的留言
啊。我们有新留言吗？
这是一位叫做哇啦五底线的网友，他说呢，我们做这件事情呢，让他更了解建筑了，然后并陪他度过了漫长的考生生活。目前他正在做备审资料，他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
我这边看到是1月30号的留言啊。不知道现在他的申请状况如何，这已经离我当时在申请的岁月有一段时间了。
我有稍微查一下这个大学申请的流程啊，但我还是看完我还是母煞煞。
那应该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迷吧？
哦，是。那 我推测哈、哦，现在应该是考完学测哦，准备三月要丢个人申请的时候，他应该是目前还在准备可能类似作品集的东西啊。不过有个重点，我发现好像五月多才会开始放榜个人申请的榜单
诶。诶，我记得以前大概三四月就放榜，然后一堆爽哥啊、爽姐啊，在学校闲闲没事做，大家念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逍遥，然后偶尔就会帮你买个饮料啊，去学校外面买个盐酥鸡之类的啊，然后比较坏就会说，诶，下课要不要去打个网咖、魔兽三国啊。
看来大家年轻的回忆都差不多，这些考完的家伙真的是很想要对他们说回家。
不管如何，希望哇啦五底线这位年轻人一路过关斩将，考取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希望你也是可以嘲笑指考的人
回家。
希望你可以是我们的学弟。
那回到我们主题，这个建筑使用年限算是有科学的论述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看台湾的法规是怎么样规定的。
依据财政部发布的固定资产耐用年数表，各种不同的建筑形式有不同的使用年限，而台湾最常见的钢筋混凝土的使用期限为50年。
这个时候你可能开始想说，那我扣零只有50年，你看那古迹啊，或是一些啊，你们之前说的那栋星巴克蒙甲门市不都盖好超过50年了，哪里在讲呢？
但是现代技术也真的没有这么不堪啊，很多房子都立于大地超过50年了，所以各位也不需要这么紧张。所谓使用期限过后会发生的事情是结构强度开始下降。
对，不是说期限一到你家就像牛奶或豆浆一样酸掉，或是变成豆腐渣工程这样子，用手指一戳可以在墙壁上戳出一个，
或是一到50年关门太大力墙就垮了一样，
或是像那个 Joker 跳一下梁哦，表演一下跳梁小丑啊，梁就断掉这样子。
但是结构强度下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简单的来说，会变得比原本刚盖完的时候危险。
建筑物原本可能设计有6级地震的时候都可以稳稳的站在地板上，但是如果过了使用年限之后再遇到6级地震呢、啊，就会有机会造成破坏。
就像是新到手的手机啊，原本可以好好的用一整天不用充电啊，然后听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听一整天，但过了大概2年的时候，早上起来9点充完电，10点就没电了啦，然后还会自动关机哦，就是会有这种状况了。
那台湾呢、啊、是属于多地震的区域啊，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就非常危险了。而且哦，我们经济起飞的时候，那时候盖了好多房子哦，刚好到现在哦，差不多都是呈现老态龙钟了。
但是建筑又不像手机，手机要没电你会马上感受到啊，说笨蛋还不去充电，我要罢工了。但是房子的损伤耗损基本上你感觉不到啊，那在墙壁里面。
对啊，就像是因为墙壁都会涂油漆嘛，然后可能厕所里面有装瓷砖啊，外墙也会贴瓷砖啊，所以可能墙啊柱啊裂掉了你没有发现了。
通常这个时候就会有那种班上啊，那种过度聪明的学生会问到啊，
选我选我。
但是老师，罗马竞技场还有水道桥、万神殿什么的，那个水泥已经用了2000多年了，哎，人类都可以投胎20-30次了，还是有在开放参观呢、
啊？对啊，为什么古老的房子可以永垂不朽，
你家却不行呢？
这就涉及混凝土中水泥的不同了，古老的罗马水泥跟现代波特兰水泥的差异了。别人都叫做水泥，但别人做人做事的方法与走跳江湖的技巧可是存在明显的差别呢。
现代的混凝土不像罗马混凝土有加入火山灰当作原料，这个火山灰呢能有效的帮助水泥在有海水的情况下自我修复，但是目前这个古老配方已经失传，科学家呢只能用现有的材料呢，反向工程呢来推算当初到底是什么成分。
Reverse engineering， 我看大概是怕等秋个灯都用的炼金术士嘛。
哦，炼金术，那就是大哥哥来玩吧。算了，不要讲这种会集体创伤症候群的梗。
所以说，什么样的房子结构会老化，强度会变弱呢？
这个时候就是本周的见人小科普的时间啦。
首先是钢筋混凝土到底是什么？
我们之前在建筑立于大地那一集有稍微提到过钢筋的作用，那混凝土又是来干嘛用的？
钢筋混凝土其实就像是、肌肉与骨骼这两个互相协力的身体元素一样，一个负责是对拉力进行对抗，一个负责是对压力来进行对抗，那混凝土就是来对抗压力的那一个元素啦。
那在工地呢，钢筋施工完之后呢，混凝土开始可以施作了。你在路上有时候不是会看到那些水泥车吗？那就是要送往工地的混凝土。
混凝土送到工地的时候是呈现膏状的，在工地现场施工完了之后，它会慢慢凝固。那在前几集我们有提到的，它大概七天会凝固，然后在28天的时候达到最高的结构强度。
那弱化的重点就在这，凝固之后混凝土会呈现酸碱值碱性的状态。碱性的状态可以干嘛呢？
对啊，可以干嘛？人家不是说要酸碱平衡吗？
就像是你皮肤啊会呈现弱酸性啊 ,pH5.5 这样。而其实自然界很多东西呢都是偏酸性或是偏碱性的。反而说中性的东西没有说很多。
碱性的状态可以让被混凝土包住的钢筋出现保护层，让它不会生锈。
所以呢钢筋混凝土呢才可以使用的这么久。
但是这也是它弱化的重点啊。原本碱性的混凝土站在地面上这么多年了。它碱性的状态慢慢消退时，姑且不论风吹地震，现在下的雨都是酸雨了，那它酸碱平衡就变得更快了、啊。
我刚刚听了学生物的人说呢，酸碱平衡呢，如果发生在人身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是什么时候呢？
离开的时候。
哦，原来如此啊。
所以酸碱平衡呢，在这边呢，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所以当混凝土酸碱平衡的时候，也代表这栋建筑准备要离开了吗？
就是酸碱平衡之后呢，就会造成原本帮钢筋做的保护层开始消失了，钢筋呢遇到水容易变成生锈。
那最常见的生锈案例就是渔港边用来拴住船只的缆栓，通常是远远的一颗用来绑住缆绳的那种东西。那有些以前可能是铸铁做的，而不是用不锈钢做的，所以它也没有水泥保护套。时间一过久了，它就变成慢慢的 hooky 了，就变成千层派的那种质感。然后手一拨，就像香灰这样散掉。没有碱性混凝土包住的钢筋，我想应该就是那种状况吧。
就像是萨诺斯手指一弹这样，大家都变成粉末状吗？
嗯，应该是吧。就地震一来，就全部归州崩崩起，就跟生气一走了之的业主一样。
还是就跟变了心的女朋友一样，回不来了。当然，我们说的是最严重的状况了。你们家外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你还是会贴瓷砖啊，你还是漆油漆啊，装这些大理石，把它弄得美美的嘛。这些方法呢，都是可以延长酸碱中和的时间的，因为你的混凝土不会直接跟水啊这些直接接触到，
就是外在的酸性物质接触到了。
嗯，
修蛋姐，那之前流行日本大师的清水混凝土怎么办？
哎呀，不好说，不好说。
哦，少。
没有啦，其实我们手上没有资料啦。不过哦，台湾哦，很多清水混凝土都是做假的啦，装饰板而已啦，哈哈哈。
其实清水混凝土最外层会涂像是 epoxy 的面料，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吧。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啦，第一个我们没有资料，然后我们以后还要靠这些潜在的干爹吃饭呢。
不用担心啦，我们都是用心做节目，想要把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我想如果做了什么亏心事的话哦，可能哦，走在路上会被海砂屋掉下来的二丁挂瓷砖给砸到了。
被车撞到我还可以理解了，那被海砂屋掉下来的二丁挂瓷砖砸到，那是怎样的情形啊？
海砂屋呢？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混凝土的原料就是水泥、沙子跟骨料。 其中比例呢是每一家混凝土厂商的不传之秘啊。
原来是传说中的沙子啊。
没错，但是这个沙子呢，通常呢我们都是用那个河川里面的沙子，俗称河沙。所谓的盗采沙石呢，就是盗采这个河沙的部分。
那海沙就是海水浴场让你开心盖沙雕的那个沙子。
就在此时，就在此刻，今日的见人小科普 Number 2。
哇，原来 Buy one can get one free 啊，买一送一呢。
各位啊，如果有去过海边的话，你会发现呢，海边的东西特别容易生锈，因为海上吹过来的风呢夹带着海水的水汽。那海水里面有什么你舔过你也知道，海水里面有大量的盐分啊，盐分中的氯呢会抢走铁的电子，失去电子的铁呢就会溶在水中，变成化学老师说的铁离子 Fe2 症，失去了钢铁的意志。
哎，那个亏了，请不要挑战大家的脑神经。讲了这么多，讲白话文就是台语讲的奥奇啊，都是 T 啊奥奇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哦，
那如果你今天把富含盐分的海沙拿去盖房子的话，那就变成天生无良的房子。刚刚我们讲的混凝土老化的状况就会更加的严峻。
我之前工作的事务所房子就是海沙屋来着、啊、你知道地板跟墙面已经分开了呢，我都看到下面在干嘛。每次地震都把我吓得要死。
上个世纪在经济发展快速的时候，有些建商为了节省成本，无良的使用了海沙，造成现在有一批海沙屋还在市面上，不仅在安全上很危险，对都市的美观也造成非常大的公害。
因为瓷砖会一直掉下来啊，砸到人之外啊，看起来还非常破烂这样子。如果、哦、你比如说在地震的时候，你走在那个房子下面，还说哎呦，我赶快跑，还怕倒嘞、欸。
真的、哦？那当初这些无良建商在盖海沙屋的时候，政府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的责任，造成现在老百姓的就是生命财产的危险。为补救这一点，如果海沙屋的住户想要重新盖自己的房子的话，政府通常会给予重盖的奖励哦。
刚好我家附近就有间有名的海沙屋啦，哦，歹戏托棚了好一阵子哦。那我这边就不讲是哪个案子了，哼，大家回去听白昼之夜那一集就知道我家附近是哪里啦。
哎呦，搞呢，没想到你现在还会推销自己以前录下来的 podcast 呢。
Sup， 见人五四三 ，since 2019，大家跟我一起唱。走过了半个寒暑了，这一点行销总是会的吧？那基本上呢，这栋大楼呢，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宣告是海沙屋，再继续住下去呢，会有危险的。但是你看，今年都已经2020年了，它依旧站在那边，历久不衰。
但是你看，2006年这栋就说不拆不行了，继续住会垮下来了，过了15年了，还是好好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是住户，你会相信政府的说辞吗？
啊，我都住得好好的啊，为什么要拆除？有什么危险？还不住了快15年，听你们在讲啊，
大概也是这种想法啦。我其实这样的想法还算是合理的。
其实这部分说辞存在侥幸心态啦。那毕竟重盖也是要钱，就算有建商负责部分的负担，基本上你还是要付一堆的钱盖房子。那在这段时间要住哪里呢？家具这个东西到底要放哪里呢？我辛苦一辈子买的房子，现在说要拆，其实一般的人都会有点抗拒了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有一些人是对于建商的不信任感啊，觉得建商呢会骗他，骗他房子的坪数啊，或是利用这件事情发大财这个样子。
嗯，怕被当肥羊宰啊。那你看大姐家附近的那栋房子，据资料显示是快有200户住户住在里面的。那你要这200户的住户都说好，然后每一个人每一户都还能够负担重建的经费，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过最不可取的是有一些人啊，比如说啊，90%住户都同意了，然后你不答应，你还跟建商说你想要我签字哦，拿更多的坪数来换啊，这种有点贪心的人啊。
其实社会上的确存在无良建商，但大部分人是好的。那人的心态其实也可以理解啦，因为每个人都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都不想要吃亏，所以长久下来就变成这样不良的沟通状况吧。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人人都自私为己嘛，因为大家都不想要自己的权益受害。
总结以上的事件啊，老房子啊，海沙屋啊，各位应该可以听得出来，重建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所以政府呢，基于人民安全的考量、都市的美观以及建商的利益啊，开始针对这些有危险的老房子呢，设计出新的条例跟新的补助这样。
修蛋姐，你刚才讲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那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啊，又是把老房子拆除盖新房子的意思啦。
基本上这个条例是这样规范的，第一种可以重盖的案例就是海沙屋以及政府判定不能够再住人房子啊，就是专家很担心如果地震一来就会全家垮掉的那种房子啦。
另外一种呢，就是超过30年以上的老房子啊，专家认定你的房子如果大地震来了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保护你、啊、就算是维修了还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建筑、啊、这种呢就是地震一来、啊、可能梁柱会裂开的那一种。
这边要说明一下，30年以上的房子在这个条例里就会被认定成老房子了、这是因为30年前的设计强度没有考虑过像921这种强度的地震。
就是说921之后呢，政府为了老百姓的安全呢，又把标准修正，所以很多老房子在新的标准下是不合格的。
不过根据统计，目前有 40% 的建筑物是超过使用年限的标准的，需要请结构专家技师评估是不是能够继续住人，是不是还安全的建筑物。
哇靠， 40% 也太多了吧。不过像是我家也是超过30年出头的老房子啊。
我家更老，就跟我一样老。没有，我没有很老。但是就像刚刚所说的，不是所有房子超过年限就不能住人了、啊，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还是要请技师来评估就结构体的状况。不过大姐，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不环保吗？
嗯，你是指哪一个部分？
其实盖房子这个产业本来不环保了，但是你想想，今天你家重建了应该还是用钢筋混凝土吧，但是30年以后，不要说30年了、啊，现在营建技术说不定真的可以撑到50年，然后你要个卡掉顶 key 要重建一次，你不会觉得这样很浪费地球资源吗？而且回收混凝土本身就是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
是啦，就台湾目前情况来说，钢筋混凝土还是最主流的营建模式啦。
毕竟大家熟悉的最对位嘛，速度最快，成本也最低，然后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气候变迁啊，豪雨、高温、紫外线等等啊，其实都是会加速建筑老化的过程啊。
就跟过了30岁的你我一样，必须要好好的保养。
那钢筋混凝土依旧会有老化的问题啊，难道我们没有更好的材料可以用吗？
但是有新的材料啊，但与其说是要用新的材料，不如说同时加入新的建筑思维会更加的适切。
比如说建筑物的设计上啊，是可以设计成可以替换坏损部位的啊。
哦，或者说拆除后的建筑废弃物可以回收再利用啊，这种思维。
不过这些想法呢，就是会让营建成本飙高了，在赚钱至上的建筑产业当中呢，目前是非常难以实施的。
对啊，因为台湾人讲究的是最高的 CP 值嘛，这个问题永远变成讨论上的一个据点。
没错，
所以目前还是以减少盖房子的时候会产生的废弃物为主。
不过新材料这件事情哦，我们这边呢先卖个关子，这可是我们本季最大的卖点嘞，保密啊，保密。
啊，是有多高呗？是有多会卖？没错，我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其实我自己本身，包括我们全部的团队也是蛮期待的啦。
那本周的节目我们就告一段落，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本季的开场。
那下一集我们继续探讨我们绿建筑之旅。请大家一起跟我们走完这一趟旅程。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
如果对节目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有什么意见的话，
或是你们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呢，以及 Instagram 或是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尽快回复啊。那我是老人，
我是大姐，我们下周天空见，
啵啵，
拜拜。